佛法所讲的任何一个道理都是可以做出来的，都是可以变成一种心性修养的。这个就是观自在的意思。随时随地问自己，真的无私无悔的自在了吗？这是不是一个我心甘情愿活着的方式？我有没有半点委屈？我有没有怨？就是这样。我是不是逃避问题吗？我是在封存记忆，用假象来麻醉自己的生活方式吗？迟早要面对的。管理学上有一个定律叫做墨菲定律，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该来的它就一定会来，只是 sooner or later 早晚问题而已，对不对？我们今天还这样子像贱狗一样的烂活着，只是什么，只是自己用不死寻思，认以为死这件事情不会现在来，也不会明天吧，我应该还可以活个75岁平均年龄吧，搞不好80岁也是 OK 的。可是问题不只是这样嘛，中间有太多无常的变数存在了嘛。那无常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无怨无悔？这才是重要的事情。你自己无怨无悔得自在了之后，你还要给别人方便呢。所以上礼拜我讲了一个漫画心经里面的故事，你身体摆正了，日头倒下来，地上的影子还可能是斜的。圣人不只是把身体摆正而已，他还要看影子是不是也是正的，影子是别人取到我自己身的相分，他以众生心为念，圣人的心维系到这个地步啊，不只是自己处一个258万把身体搞正而已啊，搞正可能只是为了图一个名闻利扬，得别人的恭敬赞叹而已啊，让你自己做得好，免别人讥嫌，把别人心中的苦痛也拔掉了，是圣人心中每天在计较在思维的东西，他耐得住这种尘劳，不受中间因为要满足这个要求而有所作为而会觉得有任何烦恼或不自在，他不会，因为他认为这是顺正道理该要做的事情，生命本来就应该活成这样子，他是从本心当中流露出一种顺着正道理的生命方式，这叫做观自在。在这里自在了，才能够真正离欲解脱，真的自在了，你才能够看清楚生命的实相，而不怕生老住无常，无常法性的世间相，你才会不受戏缚，你才能够行菩萨道。否则啊，空讲菩萨道只不过是在掩饰自己不想离欲罢了。不能观自在的人何能行菩萨道？你自己扪心自问吧，对不对？那换到我们俗人就讲这句话，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先把自己搞好了妥帖了，我再去帮忙别人。佛教也不跟你讲这种事情的，不是自己都 OK 了没有问题了，没有这种事情的，没有一个人会一时一刻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的，问题只是不过是潜藏的还没有发动到自己无法抗力为止而已。而菩萨行真的不是在做一些恶心哦，恶心巴拉说我自己做个很了不起伟大的事业，其实不是，是抱着别人众生给你机会感恩，让你除我执，让你除法执的机会，用这样子过生活，用这样子做事，用这样子面对人事物，这是什么？我所写的双除有无两种偏执。对于我的有无，法的有无，起种种的骗计所致，是你借着事，借着菩萨行，借着六度万恨，去让自己的自心真的能够贯彻观自在的顺正道理而已。这个一个理一个事，其实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所以观自在菩萨以这个菩萨名来表显一显一遮的道理，显两种正道理应该要随顺，显两种骗计值应该要出钱。每天以这个为因缘，你随时随地都好像如处灵鹫山听佛为你说般若波罗蜜心经一样，把观自在菩萨当作本尊，自己也发愿做观自在菩萨，对不对？行在菩萨道，果是佛，以这样子的生命方式自我要求，其实就是佛讲这部经的教起因缘。不只是这部经如此，如果广泛的来说，哪一部经不是这样啊？只是 在他立体中用进行果的道实地浅深增胜殊胜别各个有他的擅长，如此而已。好，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情，用观自在菩萨这第一句话，心经的第一句话来表示这部经欲说的因缘缘起，每部经都有个缘起。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目标定清楚，教习因缘换作比较现在的俗话，就是本经的学习目标，对不对？对自受用来讲观自在，对他受用来讲行菩萨行，然后让自己的受用跟他人的受用呢，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没有障碍，行于无碍法界，这个是本经的教起因缘。好，第二个，本经的体，体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蕴触界，四科七大的生命境界。那么，我今天在白板上所写的这四科，是采自于魁戒法师在《成唯识论》啊，《成唯识论》的序文当中，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显教体。四个方法，这四个方法大概从古到今以变教体大概不超过这四门啊，我把它总归纳在这里啊。其实这四门你大概可以去用在任何一部经上面，就教体的判别来讲大概不超过这四门。我觉得魁戒法师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很聪明的人，他遍读经书之后他做了这样的整理，他说啊，你怎么样去变任何一部经的体呢？以本经来讲，本经来讲，以假从实论，任何一部经只要落于文字相，就已经不是佛所说的本来面目了。因为所有的经的文字结集都是佛灭后嘛，弟子结集的嘛，是不是这样子？说其教体本来只是在英文嘛，就是在法会当初在灵鹫山的那个当下，佛在法坛上高坐，有人问等等的因缘，那么随着因缘在问答之间，佛把这些正道理随着音声悠悠呼呼的讲过大家的耳根，清净之后呢，自证解脱，这个法会就结束了，对不对？音声也不会流传到现在来啊。如果教体就实相就实而论，以音声为体，以音声为体，可是以音声为体，不要以为它只是嗡嗡嗡这个音声哦。音声是什么意思？音声在印度，不要讲佛教哈，印度当时的吠陀经的时代，其实如果要谈论理的音明学，最常被拿来作为讨论音明法则的一个范例，就是声音，因为声音是最容易让我们从一般凡夫俗子的经验当中体认无常，体认有为法，体认世间法的法性，一个在论理学上非常通行的一个譬喻，就是生，生是无常，生是有为法，生是世间法。佛虽然他误入无为法性，他还是以音声说法，对不对？就是因为音声说法，他就趁着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应法会当中每一个听闻正法人的心，对不对？都是以心印心这样的过程。教体是在英文，可是英文无字体，那个自信如果可说的话，只是无常。说穿了，无为法性从何门而入？从误入无常而入。了解无常并不是有性无常，是无常性可得。为什么呢？因为实在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就近涅槃。以上这几句话就是解生灭经来解释般若经的宗体，就这几个字，诸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无惧。般若经的教体讲完了，六百卷的大般若也不过就是在阐释这五句话。 那么解释密经为了要解其秘密，以三十判教，以三性三无尽来显其教体，用分别于邪叫你误入，以实地来显大乘不共的不共的修次第，以文殊婆若来显佛果后的那个菩萨行。整部解释密经就是在解般若经的秘密，它不是在另外立一个唯识的宗见。就这几年我学习下来的心得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离了音声，离了佛法会当时的音声，其实现在你有什么可以依循？你说是巴利文是对，你是梵文是对，你是藏文是对，你是汉文是对，还是现在已经翻成英文法文的那些文字像是对？每一个文字都有它约定成书在那个文法结构里面的字句的限制，表法表意都各有它的约定成书的限制。所以如果你逐名求义是找不到真实的，如果你能够依着名训练你的止观智而证入离言法性，那还犹有可为。这是显这个教体的明白，就是告诉你教体在哪里，教体在因生要你悟入的无常法性，不是因真之后安立下来的文字像，不是那个东西。可是到了后来部派去论义的结果，大家会把部派佛教圣弟子们所结集下来的论点都追逐在文字相上去做知识性的归纳跟分类，去追逐这些定义上的差异，这其实已经不是佛法的正道理。好，这是第一个辩体的方法。第二个辩体的方法叫做以体从用。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圣义之体是无形无相，不可知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心缘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从哪里去看？从用相来看，它有什么作用，它显出什么功能。那么音声既然不可知不可见，对不对？它的自性无常，不可以名字文字安立为相，可是我们也只能从名句文上面去看它的相。所以约其世俗相来讲的话呢，只能够以体从用。那么一体从用呢，就是名等，那个等请各位注明一下，就是名句文这三个，只能依着我们的名句文。名是什么？名权自性，句权差别。名就是一个专有名词，比如说花是名，对不对？红色的花就是用红色这个状态副词来形容这个名词的花，它就成为一个句，对不对？然后呢，红花很美，那用很美这个副词来修饰什么？修饰红花这个名。那么这个名句就一直不断的辗转增成好大的一个篇幅，对不对？好长的一个论述。而名跟句，名主要是讲那个字体的不共，句呢是要连接各个不同的名成为有意识的差别，所以我们才会说名权自性，句权差别。因为我如果讲花，我只是花那个主体，红花就是排除的不是白花，不是粉红，不是其他的颜色，就是红花，全其差别。然后不管名也好，句也好，都要依于什么？基于白纸写的那个黑字，你可能是中文字，你可能是英文的拼音，你可能是韩文的方块字，你可能是日文的拼假名片假名等等的。这个呢就是以体从用的教体。所以教体就是名句文，教体名句文。因为你不能够离开名句文去理解它的离言法性，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生在佛后，不能够去亲自在佛的面前听他说法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借着什么圣严亮在名句文当中做什么法住智的自我训练，又要告诉自己不要迷执在法住智上面，能够依着这种东西当作止悦的止去误入那个悦那个离言法性，这是教体的第二种说法。 好，这两种说法都还比架在阴森文字的这些判别上。其实他要表的东西是什么？真的可以说的是名句文，要你误入的是佛陀当时为什么这么说的因缘。所以其实还是要你借着这样子去误入因缘，误入这部教言，他当时为什么而说，对谁而说，为了要解决什么问题，要除什么障碍，要得什么利益，把这因缘通通搞明白了。所以咱们汉传佛教的注解师才会去判了五重玄义，或者是十门开启，各种不同解经前玄义的论述方式，也就是把一些大德们他们读过经的心得，用这样的方式去得到一个导读概论。所以照理说，我们读一部经，其实应该先读这位作者，就是注解人他的玄义。可是读玄义经常有个困难，就是因为我对整部经不明白，他是很清楚了，他里面呢都旁征博引，讲到很多东西，如果你不去细细去读他的文句，你可能也在他讲玄义的时候也不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后来读玄义学文句之后的问题。像我们基金会的那个阮桂良执行长，他就有个建议，他就说永远要先读什么文句，读完之后再来读玄义。我个人还是主张先读玄义，不管你懂不懂三分一样，有一个大纲了，然后呢再来读文句，然后呢再回来不断的重新批读。因为注解书跟经一样，都不是读一次可以明白的事情。好，这是个人的学习经验。第三个变教体的方法就是以境从心。其实以境从心这个变教体的方法并不是唯识学独创。其实佛法跟世间法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世间法永远在心外去辨明境界，从分类，从自性差别的定义去彼此辩证，去安立个人的理论，对不对？去建立不同的实验设计，去证明不同的理论，用各种统计来证明谁比较对，谁可能会有错。可是佛法不同，佛法除境不除心，不是说心不该除，而是说舍境从心，把境的分别莫论，因为境的分别来自于你所采用的标准。这是佛法的观点。所以佛法不同于世间法，世间法我们叫做外学，佛法为什么称为内典内学，就是以境从心。你必须明白境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自性差别，其实来自于自己见跟爱上面的自性差别的分别。你没有自性差别的分别，你不会在境上面建立那么多的自性差别。这是佛法的观点。而这里呢，并不是在跟你辩有没有外境的问题，是你今天如果不明白你用来分别境界的心，你不无从明白你所分别的境界。所以你要变教体，应该要以佛陀所讲的蕴界处，莫往心外求，要往心内去看。你为什么把蕴处界看成这样？为什么你会有三界六道高高低低，福报不同，受量不同，形色高大不同，有这么多的差别？为什么会有？要问因嘛，你要看果，要问因嘛，你要问因，就要看它的缘嘛。对不对？因是自种子，缘是业啊，果不过就是刹那灭的现行而已啊。你在果上计较什么？任何佛所讲的任何实体的境界，或者是实体的思维所缘，都是要你反观自心，不为其他，不为其他。而你能够往因上去找得到，会生法的永远都是一件事儿，那个东西叫做心意识，就是识了。这边用识为体，识就是我们的阿赖耶缘起的一切法。以唯识的说法来看，就是这么怎么样？因为只有杂染心才可以缘起一切法，真如心之后一片平等，哪来纵向差别啊？对不对？它只是不妨碍纵向生于空性，生于真如当中。那么为什么会立一切法？就是阿赖耶识缘起。如果你只讲业感缘起，那只在业上面，不谈自种子。 到了维斯加的时候呢，他除了承认业感缘起的理论之外，他还建立了自种子自信缘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察。这个东西留给马上快到的哲大僧论要去谈的三种缘起。而自信缘起的这种说法是讲自种子安立，色常为自相，自相又是色一切法的因果相，这样的建立啊，听不懂的算了，不要理我，反正就是有它的道理，这样建立的。所以不要在事上去分别，那个事是清净事还是杂染事还是染净和合事，这不重要。事的定义就是分别，你没有来自于分别，不可能会有众相的差别。你境界上会有这么多的自心差别，来自于什么？不是来自于境界本身有这么样子的自信差别，是来自于你的心在爱见上假立的自信差别分别。所以本经要你证入的般若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只是你明白了知分别的实相是什么，而不是有一个不做分别的智慧。不做分别就无智慧可言了，说穿了是这样。无分别是没有如其分别的实质性差别可立啊，你明白这个实相，如实了知分别的实相，就叫做无分别智。不尔不尔密就是让你误入无分别智的方法、教理、直观的行跟果。你不讲别的，所以你从以境从心这个角度来讲，以心意识为自体，本经讲的也就是唯识的事。可是约圣义地来说，约圣义地来说，舍妄归真，舍妄归真的那个舍只是整理的意思，你仔仔细细的去解构一下那个所谓的虚妄分别。虚妄分别有自体吗？没有啊，全妄皆真啊，法法皆如啊。如果你舍妄归真这种方式去变教体的话呢，一切法如一如无二如，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法是不如的。什么叫如？如是在世俗地上就怎么定义？如是因，如是果，一切法都是因缘果的建立。因缘果建立能够建立什么？能够建立名言法性，半点说不到真实自性，对不对？那个真实自性的真如是恒守自性不变异。可是这个不变异的真如，它不妨碍心意识于中缘起差别，它不妨碍这件事情，这叫做随缘。因为它的自性不变，所以它更能够随缘升起一切的众相差别。就从它的众相差别能够显现其中，就更显得它的自性不动。这个道理在这个地方般若经也完全讲明白了，而不是说离开般若到了如来这样的学说他才谈这件事儿。你正确的了解，所以底下我们辩宗的时候就会很清楚，很多人辩般若经的宗都把它变成空。可是魁切法师在这边辩宗，他怎么辩？他说啊，般若经的宗是无相为宗，并不是空为宗。空只是个道理，空是什么？空只是让你认识你以为的有其实是空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本来就无自体，法而本空。要空掉是这个东西，而不是要去证到一个空。空是除妄显现出来的道理。好，那这个是这边所谈到的这个四门辩经体。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看待生命，生命老实讲就跟声音一样，对不对？才说它就发散忽四荒，一切法不住，无常法性的境界显现，本来只是这样，能留下来只是什么？留在记忆当中的名言法句，对不对？你去圆那个名言境，徒做心情上思想上的分别而已啊，对不对？有的只是这个，而这个真的有吗？对不对？好，那么以境从心来讲的话呢，你不要去论 境界上的自性差别，要问你怎么去分别境界的，你采用什么立场，你用什么观点，你带着什么生命的背景，对不对？为什么你会把生命看成是这个样子？其实是其有缘故了，而不是那个境界实在如你现在所看到这个样子，否则也不会各看各的法。是以经充心学习，不管哪一部经，包括般若经在内，它也是显这个心意识的虚妄分别，而虚妄分别就是法尔之空，空的当体就是真如。所以呢，舍妄归真，就可以知道诸法如意，一切法无非如意。世俗地上的如其因果，社会地上的不变不动，离诸相无分别，就是以如为体了。如就是真如的意思。所以生命境界的浅深，从它最早的缘起声音所显现的无常法性，你本来佛说法，佛在当时灵鹫山说般若经开始，他就是用音声说法来显示无常。他自己虽然悟入无为，他还是用有为显示要大众悟入无为。为了要挽救末法众生末流分别的心，不得不要安立明居稳。你看法会当中那些圣弟子们都为了末法弟子请问，对不对？请佛多说几句话，多做一些分别。而明居稳要讲什么道理？显心意识是建立这个分别的缘起，此外无他。而这么多的缘起显得性空，就是要显现一切法如其因缘果的世俗地建立，而一切法不动不变异的实相，要悟入这个实相，用这四重变体来明白去看一部经的理趣。你不要在这部经当中去又要比啊，这部经比谁高，这部经不过就是在某一种机某一种缘起的情况底下，对某一些人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而要排除他的障碍，去误入同样一切法如的一真法界，没有一部经是例外的，没有一部经是例外的。讲句平常的道理来看，你今天做任何的世间法，不就是这样子吗？对不对？我说这个叫我的女儿去帮我盛饭来，我是不是只是要饭而已？当然不是嘛，饭要配菜嘛，对不对？好，他就要寻音声去了我的意，了我的意。那由此呢，去建立我心中对这些境界的很多的分别。我也明白知道，这宇宙的分别都是自己的心意识，对不对？那么你怎么样能够甘之如饴，就要看你对于如真如有多少的悟处。世间法简单说起来，在在处处各种的形象差别，也无非是这样。由因生建立名言，就是要悟入某一种心的了别性，而从了别性当中不拘泥其中，而能够悟入一切法如。如果你说任何的经或论要显任何的教体，而教体就是要说明运出界的实相，也无非是认识四门次第升起。那此外你就不要留着本经当中名句文跟别人的差别，因为这才是任何一部经的意趣。好，这是第二变经体。那么既然所有一切的经都从这四门去分别，那么我怎么去证明这件事儿？佛不是说我说了算，我说这个生命就是一切法空，有的就是虚妄分别。你说的你把它背下来，背下来也不过只是背下名句文而已，你心中还是不决定的嘛。你真的作证了没有？你能在一切心念起面当中看到生命实际上是这样吗？我看还是很难的。所以佛陀很慈悲，还是跟你讲要怎么样修止观去证明这个体。修止观证明这个体，看清生命实相的方法就叫做宗。那怎么样去变宗呢？那么变宗，魁寂法师整理了一下，不外乎三种方法去变宗。 第一个，随病别重，对不对？有人就比较以我执为对治，有人比较与法执为对治，有人就把恶执当对治性，对不对？那么有人就把烦恼当作对治，有人把所知障当作对治。因为你的所对治不同，所以你安立的病不同，你的药就不同。药能够把病消解了以后，他所要误入的一切法如其实还是一样。这是随病别宗，我就不说了。由此呢，立八万四千种种法门。其实有没有真正那么多差别？没有。就其规矩来讲的话呢，无二无别。第二，不别显宗，这是我们过去有历史传进中原以来，各个大德都会依经判教来判了所谓的天台四教、贤首的五教等等等等的差别。而唯识呢，唯识就依着解释密经的判教，是约十变宗。所以我稍微引一下这个，到我们共同去学习心经优赞的时候呢，魁捷法师在本文当中就会讲解释密经的这三十判教，我把它引文在这个地方。从三十判教解释密经的判教，这个判教不是魁捷法师做的哈，是佛在解释密经当中自己这样说的。他说最开始的时候啊，为那些趋向声闻乘的行者转什么四谛法轮，苦集灭道。苦集是讲什么世间因果，灭道呢是讲出世间因果，所以呢还是讲出世间跟世间两重因缘果建立的实相。那么因为声闻乘的意乐摆在哪里？摆在离苦得乐，速脱三界生死，对不对？他以了脱自己的生死为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把这种人当作什么声闻乘的行者。那么于是呢，佛就针对这种行者转四谛法轮。其实到了后后时所讲的道理也没有超过四谛，只是四谛的用长就不只是用在度己而已，还用在自利利他，不做障碍啊，乃至于所谓的华严法法界观，所谓的无碍法界上面。所以是第一时。那么约这一时就讲了阿含九世，对不对？运处界缘起等等本啊等等，这我有机会你们去听墨学或者是任何人的解释密经里面的三十判教，在五自性相品里面啊，转四谛法轮。那么于中呢，就有一些密行菩萨行归去大乘的行者，不管他是回小向大或者一向大乘，不管是什么人，佛陀呢就在法会当中啊，以秘密教、不定教啊，或者是方广教等等不同教言开示的方法，令法会当中的那一种当机的大众去归去大乘。那么为大乘的人就讲什么隐秘教相。那什么叫隐秘轮？隐秘轮不是说不要听不要看，不是这个意思。隐秘的意思是说知，以知代表，也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本经的无相为宗。所以隐秘教轮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无相，无你自以为是的相。也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最后归结应观这个一切的有为法怎么样呢？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从时间相，从三世，从十方的分别上面，它只是虚妄分别，此外也无他。所以相有是虚妄分别，实质性呢，一切法空。这种空有无碍的无相为宗，是本经的隐秘轮。而如来藏是比较显宗道，他遮两边而说宗，可是又叫你不要执于宗。其实般若不是这样吗？唯识不是这样吗？乃至于说明白了阿含经里面所讲的，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把世间的苦集二谛当作因果性，那么如果出世间的灭道二谛也是因果性， 那么灭道二谛所证入的灭道二谛，依着灭道二谛所证入的涅槃，是不是也是有为啊？是因生的名言法性啊。你应当要悟入的是一切法自性涅槃本来即净，这个真实义。而这种本来真实义，不是说本来是空，后来有时候变成有了，最后因为你证空性之后又变成空的，不是这个次第义。你慢慢去了解般若经就知道，他说次第，实在也非次第。这个讲起来离言太多了啦、哦、那这就是隐密教，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只是擅长说空无相，所以呢我们把这第二十教称为叫做隐密论。为什么？因为这种隐密论是度上根的人，度那种在声闻教法的法会底下那种会归趋大乘，知道这个东西并不究竟了义，而会追求摩诃眼唯一大乘的那些行者，那些行者根器总是比当时的声闻乘还要想得深，看得远一点。所以佛陀就为这样子的人讲空无相的法轮，这是第二十教。可是空无相毕竟呢，在某一种层次上还是对于上根立气的人而说，如果他的五识具足，在解释密经上是这样，如果你种种因缘具足了，你的善根够，也曾经逢事各个大德，你的福报也到位，对不对？义根也名利等等等等，五识因缘具足了，你听到空无相的道理，你不会变成断空，不会变成二取空。否则的话，你不晓得以这代表他要显一种所谓的真藏妙有这样子的一种特性，你搞不清楚。所以呢，又在为发去一切乘者转贤了轮，在此我不免还是要说一点分别的话。像《法华经》，像如来藏的经典，他比较提倡什么？他比较提倡一佛乘。可是我就常常问那些提倡一佛乘的学者，我说你可以从经文当中讲看看，看佛都做哪些事？佛只讲成佛之道吗？佛所讲的哪一个道不是成佛之道？佛所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五乘道啊，三乘道啊，哪一个人随时他的根有什么机，他就为他讲契机，契机的法令他能够出离三千，对不对？他有那样子的菩提心大悲心为一，他就劝他进一步的行菩萨道，而菩萨道不要老是在那边生死徘徊，要还以离欲解脱就近般涅槃为主，他还是要劝你成就佛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解释密经他就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教的理趣，他说真正的佛乘是什么？